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十六篇五节到十七篇十二节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，继续讲述大卫为信心稳固而祷告，并且求神施行公义拯救义人，为自己定下计划，然后求神赐福，这些是人之常情。不过我们更应该的是首先寻求神的旨意，经常想到神和神所喜悦的生活方式，那我们就可以得着亮光，帮助我们作出正确的决定，并且按照神的心意来到生活了。神是不会豁免信徒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的，因此信徒和非信徒同样有可能经历痛苦、烦恼和失望的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大卫所讲到的是信徒所感受到的一种独特安全感，非信徒不知道生存在世上的真正目的，因而是会感觉到人生无望。但是信靠神的人就可以充满信心，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了。诗篇第十六篇经常被称为尼赛亚诗篇，因为它在新约当中很多处地方被引用来指明耶稣基督的复活的。彼得和保罗在提到基督肉身复活的时候都引用了这首诗。大卫他得到了喜乐的秘诀，即使在最苦恼当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喜乐。真正的喜乐远远超过快感，快感只是暂时的，因为基于外在的环境，但喜乐却可以持久，因为它基于神和我们的同在。今日你都注视着神的同在，那你就可以找到满足感了。不要将你的生命建基于环境，而是要建基于神。大卫充满信心地说，神不会将所爱的撇弃在坟墓和死亡之中。很多人是惧怕死亡的，因为他们不能够控制到死亡，亦不能够理解死亡。身为信徒，我们可以肯定，就是当我们死后，神必定不会忘记我们，神将会使我们复活，和他永远同在。这个应许可以带给我们真实的安全感。诗篇十七篇三节记载，你已经试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监察我，你熬炼我，却找不着什么，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大卫是不是好像说自己是一个无罪的人呢？他这样说并不是一种的狂傲，认为自己毫无瑕疵，只是他对自己和神的关系的一种理解。在诗篇十四篇三节那里，大卫说所有人都一同变为污秽。他实在知道 自己和所有人一样都犯了罪，但是他和神就有亲密的相交，常常向神认罪悔改，并因此得到神的赦免。他的良善是来自不断的追求神，相反那些的愚昧人却是邪恶的，因为他们拒绝神，不肯认罪悔改，那就得不到神的宽恕了。隐藏在你的翅膀荫下，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，象征神的保护。神保护我们，就好像雀鸟妈妈用她的翅膀覆盖保护自己的小鸟一样。摩西亦曾经在《申命记》32:11用过同样的比喻。大卫呼求神保护他，如同人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。如果我们遇到烦恼，亦都不能够断言我们是失去了神的保护的。神的保护不是单单要令我们避开痛苦，其实是有更伟大的目的的，就是令我们更好的侍奉神。因为神的保护是引导我们度过苦难的境况，而不是单单帮助我们逃避苦难。诗篇的作者经常会将仇敌比喻作野兽，去说明对方的凶恶残忍的。在巴勒斯坦地区，狮子是极其常见，亦人人畏惧。大卫他向神呼求，他知道神垂听他的祷告。跟着下来，我们就继续研读查考诗篇第17篇的内容。诗篇17篇13-15节记载：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前去迎敌，将他打倒，用你的刀救护我命，脱离恶人。耶和华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至于我，我必在异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这段经文当中，对于神为恶人所存留的呢，诗人是有两点睇见，又在这里将它并列出来的。可以说了，看完之后呢，是令人触目惊心。第一点是神会迎见他们，这个是众所周知的审判模式，诗人用了勇猛的笔法来作为描述。神会在半途拦截这些人。好了，第二点的看见呢，就是跟刚才表面所见到的情况呢是相反的。神将恶人所喜爱的东西加给他们。他们是只属于今生的世人，那就让他们得着今生的一切了。拥有属世的一切却是没有了神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很严厉的审判。最后一节，诗人用强调式的至于我来到和他所提过的人事物作出一个比较，更加能够衬托出当中的主题。大卫的仇敌，他们的结局是在神的手中的，他们充满了财宝，是心满意足，不过亦都累积了审判。至于诗人呢，却以神实在的同在令他真正心满意足。大卫正当逃避在洞穴里面，他就求神拯救他，而大卫亦知道神是会救他的。有一天他会见到神的面，不过这个时候呢，哇，外面的敌人是这么强大有力。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所寄居的世界其实都是与我们为敌的，但是靠主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我们可以忍耐到底，并且必定能够真正得救。诗篇第18篇是大卫写的另一篇很精彩的诗篇。有位学者说，在这一首气势磅礴的诗篇当中，那位尊贵的诗人写出自己的一生，记载神奇妙的拯救，怎样带领他来得胜， 又记载佢嘅心情以及佢对神嘅爱。呢啲呢，亦一直影响紧大卫嘅个性。喺大卫起起伏伏嘅人生当中，喺佢登基作王之前呢，佢系一直被扫罗所追杀嘅。而喺佢作王之后呢，仇敌仍然不断嘅骚扰佢，质疑佢嘅权柄，又费尽心思下同佢嚟到去争抢民心。同时，大卫又被逼逃避自己儿子嘅追杀，又同外邦人打咗几场漫长激烈嘅战争。但系有一样嘢，大卫由始至终都冇失去，就系有神嘅爱同埋神嘅同在啦。靠神嘅恩典，大卫打胜仗。咁而家嚟到咗晚年，回顾过去，带住敬虔感恩嘅心，向嗰位一生与佢同在嘅神嚟到去唱出呢一首最伟大嘅赞美诗歌。呢一首诗呢，可以话系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嘅翻版，而嗰啲嘅历史事件，亦系呢一首诗歌嘅背景。呢一首诗提到神子、神嘅受膏者以及救主基督嘅受苦。有人为呢一首诗落咗一个标题，就系从死门直到神的宝座。今日当世人讲到爱嘅时候，好多人以为这个主题在旧约好像很少提到，但我们就要注意了。这一篇诗篇一开篇就已经提到爱。诗篇十八篇一节记载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这个是宣言式的称颂。诗人在第一节表白他对神的渴慕，第二节就述说神是守护者，第三节说明了神救赎的实在性和赞美神的责任。这段颂赞多次使用第一人称的我，很形象化描绘出神和作者之间亲密的关系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对上一次对神说你爱神是几时的事？话给神听你爱他，就是你所能够做的最美的事情。因着神爱我们，神赐我们救恩，神亦使我们能够存活并且眷顾我们，我们实在应该感谢神、赞美神的。在这节经文里面，神被称为我的力量。诗篇十八篇二节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、我的山寨、我的救主、我的神、我的磐石、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角，是我的高台。大卫称神是他的磐石、岩石、山寨、救主，这些称呼说明了神就是他的救主。然后大卫又说神是他的磐石、盾牌、他的角、高台等等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意思是说神保护我。他是我的角，就是神是我的力量。当一个人他如果捉住祭坛的角，表示他相当安全，是不会受到攻击的。我们都应该捉住我们的神，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的角，神是我们的高台。高台除了是安全的避难所，也都是视野辽阔、观察人生远景的一个好地方。我们需要登上高台。这一节经文又提供了很多宝贵而神圣的称呼。我注意到作者重复用我的，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、我的山寨、我的拯救者。诗人提到神是全能的，不单止这样，更重要的是诗人说神是我的磐石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诗篇十八篇三节记载，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赞美，希伯来原文是值得的意思。当赞美的，就是指值得敬拜的那一位。大卫说，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是配得赞美的对象嘛。诗篇十八篇四节，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。 这节经文里面，诗人用了隐喻去表现敌对圣徒的撒旦势力。虽然恶势力威胁圣徒，有如四面楚歌，但是因主与我同在，那圣徒就可以安然居住了。这首诗歌又再一次提到主耶稣基督。有位神学家这样讲过，我们可以看到尼赛亚君王坐在宝座上，他曾经经历苦难，同撒旦争战得胜，将这些事放在心中，那就能够体会其中的意思了。主啊，我愿意全心全意爱你，我的力量啊，因为我生命同你连结在一起，这样我才能够完成到我的事工，我要在被你救赎的人中来尊崇你，赞美你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每当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，要想到是同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一起来到去歌唱的。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一定激起感恩的心，奉献的心。几美丽的图画呢？我们要同主一起唱这首诗歌，听下诗人怎么说。他详述自己的经历，我认为这是代表了大卫的生命，更特别的是这样亦代表主耶稣的生命。大卫说，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。诗篇十八篇五至六节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注意一下，诗人再次提到我的神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神回应诗人的祷告。当主耶稣从坟墓里面复活的时候，又发生了什么？跟着的几节就告诉我们听了。下一节经文，第一人称的代词就变为第三人称，是指向神的。诗篇十八篇七节，那时因他发怒，地就摇撼颤抖，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。神向罪人发怒，因为世人不应该这样对待神的儿子。福音书告诉我们听，当石头从坟墓门口滚开的时候，是发生了地震。天上又发生什么事？下面经文就会提到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了。诗篇十八篇八至十一节，从他鼻孔冒烟上腾，从他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也着了。他又使天下水亲自降临，有黑云在他脚下。他坐着基路伯飞行，他藉着风的翅膀快飞，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，以水的黑暗、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。神必定不会撇下我们，他总是关注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好像眼中的瞳人。神又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为拯救我们，他从天降临。神有拯救的大能，亦有拯救的慈爱。同立志行善却无力可行，又或者有力却又无心行善的人是不同的，因为神就是这么信实地成就了他救赎的恩约。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遍地都黑暗。诗篇十八篇十二至十五节记载，因他面前的光辉，他的厚云行过，便有冰雹火炭，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，便有冰雹火炭，他射出箭来，使仇敌四散，多多发出闪电，使他们扰乱。耶和华，你的斥责一发，你鼻孔的气一出，海底就出现，大地的根基也显露。这段经文就提到审判恶人的神。诗篇以惊天动地的画面去描述神对恶人的惩罚。由此我们联想到，世上横行霸道、累积恶行之徒呢，将来是会得到神何等的惩罚。我们都要从中吸取教训。这首诗一开始是用第一人称的代词，我的，我的，到第七节就变换成为第三人称了，是要提出到神所做的事情。而下面的经文跟着就提到他和我。诗篇十八篇十六至十九节，他从高天伸手找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，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 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救拔我，因他喜悦我。我们真的需要同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，我们要紧紧捉住神的恩典，神将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你需要帮助吗？你需要有人的陪伴吗？我向你推荐这位独一的真神，他永远不会撇弃你，不会离开你，永远不会令你感到孤单的。马太福音28:20记载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是啊，我要倚靠神，胜过倚靠其他的人。你都要倚靠神，不要倚靠人。诗篇118:8那里说，投靠耶和华，强似倚赖人。诗篇18:20-30经文记载，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，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。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。我在他面前作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。慈爱的人，你以慈爱待他；完全的人，你以完全待他；清洁的人，你以清洁待他；乖僻的人，你以弯曲待他；困苦的百姓，你必拯救；高傲的眼目，你必使他降卑；你必点着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。我藉着你冲入敌军，藉着我的神跳过长援。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。凡投靠他的，他便作他们的盾牌。这段经文讲述救恩的根源，分成为两部分的。第20-23就是诗人的良心宣言，表明为到顺服神的旨意，他倾尽全力。24-30是诗人的信仰告白，坚定相信神必然施行公义，分别善恶，赏善罚恶。诗篇18:31-48记载，除了耶和华，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，谁是磐石呢？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行为完全的，他是神。他使我的脚快如舞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作盾牌，你的右手扶持我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，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，我的脚未曾滑跌。我要追赶我的仇敌，并要追上他们，不将他们灭绝，我总不归回。我要打伤他们，使他们不能起来，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。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能征战，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。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，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。他们呼求，却无人拯救，就是呼求耶和华，他也不应允。我捣碎他们，如同风前的灰尘；捣出他们，如同街上的泥土。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，立我作列国的元首。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，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。外邦人要投降我，外邦人要衰残，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。 耶和华是活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。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，你救我脱离仇敌，又把我举起，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。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诗人是为到得胜，他感谢神，称颂神。我们见到正义的力量终于战胜罪恶的势力，在这里体会到轻快豪情的诗人的感受，令人联想到因着进攻追击所带来的种种兴奋和激动。这里同样描述到神的拯救行动的四至十九节呢，所显出来的是一种庄重威严。三十一到四十八节呢，就刻意营造出一种轻松明快的气氛，气氛和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的战斗场面非常吻合。神继续怜悯我们，诗歌以赞美结束，我们的嘴、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心要常常赞美神、感谢神。就好像诗篇107篇一至二节所记载的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。如果被赎之民不称颂耶和华本为善，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会这样讲的了。属民都应该这样讲，我们都要继续这样讲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，下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